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主持人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在科技起步的年代，一座沿海贸易的城市要在全城都铺设电线，要引进电灯、电报等等新的技术。在这城的广场上，一位科学家兴冲冲地向一旁的基督徒朋友说：
这真是奇妙，你知道吗？等到电线完全安装好之后，从这城发电报到几百公里以外的城市，只要在20分钟内就能够得到回信了。
这基督徒微微摇头回答说：这件事一点也不奇妙。科学家一听，心中感到不服，于是刁难说：
这若不奇妙，那请你告诉我，有比这更奇妙的事吗？
基督徒肯定地说：没问题，我知道有一种状况，那就是你还没有发信，就可以让对方知道。科学家很惊讶地说：
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只见基督徒拿出口袋里的圣经，指着以赛亚书65章24节说：你看，神这样说，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这基督徒说：你看到圣经了吗？这应许岂不比电线更奇妙？而且这正是我亲身经历的。我亲爱的朋友，在基督信仰当中，基督徒所敬拜的这位神，他是乐意垂听人向他说话的神，他是乐意垂听人向他祷告的神。虽然神都知道，可是他却有耐心来聆听你我的说话，不分贵贱，不分性别，不分阶级。在新约圣经里告诉我们，耶稣他是所有人的朋友，即便是税吏，人所不欣赏的，当时鱼肉乡民的，即使是罪人，犯了滔天大罪，税吏、罪人，只要愿意回转，他都乐意接纳他们。如果这位神乐意亲近卑微的人，如果这位神没有大小眼，没有势利眼，我们怎么还会说他不是这位创造我们的主呢？为人父母者都知道，每一个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因此德仁从圣经也看到，神爱世人，因着这神爱世人，我也间接证明了他就是那位爱我而且造我的神。今天德仁继续邀请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要来讲说武则天的故事。武则天的成功不是没有原因的。当那个充满阶级的社会，有一个人 却愿意去接触那些中低层的官员，倾听他们，重用他们，难怪武则天当时的声誉是越发的提升。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听王寿南教授讲述武则天的故事，看看历史，想想圣经，期盼你我都可以有满满的收获。下面我们就一起洗耳恭听，来听王寿南教授讲武则天第九集。
和你玩跷跷板，一人坐一边，一高一低，一低一高。跷跷板的乐趣不在于取得平衡，而是在起伏升降间那难能可贵的默契。这一刻就让我来说，你来听。
各位听众，我是王寿南，我们今天继续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武皇后执掌了政治大权以后，为了表示她不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女流之辈，就向唐高宗上了一个奏章，提出她治理国家的12项意见。这是天后第一次有系统的提出来的政见，历史上称之为谏言十二事，就是12条的谏言。这12项的政见是：第一，发展农业，减轻赋税跟徭役；二，京师附近的百姓免除租税和徭役；三，停止对外用兵，以道德教化人民；四，全国不论地区，不论宫内宫外，一律禁止浮华淫巧；五，避免大兴土木，节省政府支出和劳动力；六，广开言路；七，杜绝谗言；八，王公以下都要沿袭老子《道德经》；九，父亲健在而母亲死亡，儿子要为母亲守孝3年；十，上元元年以前有功劳的人，如果朝廷已经发给了他们委任状，就不需要再进行考核了。第十一，中央官员8品以上的增加俸禄。十二，文武百官中间有任职时间已经很久，才能高而职位很低的，可以跳级升官。武皇后提的这12项的建议，客观来说，确实是治国的良策。一部分是发扬儒家治国精神，譬如说，像重视农业啦，以道德教化人民啦，反对奢侈啊，节省民力啊等等，这些都是儒家治国的精神。另外一部分是延续唐太宗贞观时代的政策，譬如说像广开言路啊，杜绝谗言啊，这些都是贞观年间做的非常好的事情。武皇后也是认为这个应该继续。另外一部分是完全新的政策，譬如说提倡要读老子《道德经》，
为母亲守上三年，为政府官员谋福利加薪等等，这些是全新的，以前都没有的。从这个十二项的谏言里面可以看出来，武则天实在是一个有政治眼光和治国手段的女人。中国古代啊，女子受到教育是有局限性的，以及一个女人她的生活环境狭窄，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包括汉高祖的吕后跟清朝末年的慈禧太后在内，能够提出一套像武则天所提出来的治国政策。这个武则天实在是中国古代极为难见到具有政治才能的女子。武皇后的十二项谏言得到了唐高宗的同意，下诏书命令立刻付诸实行。这十二项措施得到好处的是文武百官和全国的百姓，于是人人都称颂武皇后圣明啊，这就使得武皇后的声望大大的提升。十二项谏言提出来以后三个月，武皇后又向唐高宗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就是请求加强修撰历史的工作。武皇后举唐太宗贞观年间的事为例，唐太宗曾经命令有史学才能的人来编撰了魏晋南北朝跟隋朝的历史，现在人就应该重视历史。唐高宗对修撰史书完全没有兴趣，他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事，于是他把修撰史书的这个事情全部交给武皇后，他完全就不管了。唐高宗的决定正中武皇后的下怀，他开始物色有文才的人。不久，武皇后就选定了几个有文学造诣的人，这几个人是袁望卿、刘伟之、范履斌、苗神客、周思茂、胡楚斌。这几个人虽然他们都很有文才，但是他们的官位都不高，最高的才五品官啊。所以这几个人全是中级官员。武皇后邀请这几位才学之士进了宫，亲自接见，并且在宫里面设宴款待他们。这个事情让这几位才学之士啊受宠若惊，他们官卑职小，能够见到手握朝政大权的这个武皇后已经是不容易的事了，那现在竟然能在皇宫里面跟武皇后一起用餐，这个事情恐怕连宰相都很少有机会啊！他们就有这个荣耀，内心的喜悦和激动这是不言可知的。在酒席之中，武皇后谈笑风生，消除了君臣之间的严肃气氛。用完餐以后，武皇后又赐给他们很多的钱和文皇四宝。他们受到武皇后如此的宠爱，一个一个跪在地上叩头，表示愿意为天后竭尽心力。武皇后为这几个人在皇宫里面靠到北门附近设立一个书房，要他们每天到书房来工作，而他们 进到书房是由皇宫的北门进来的。他们的任务是修撰典籍。武皇后常常会到书房来看他们，和他们讨论撰写书籍的事情。我们知道唐代的皇宫面积是很广阔的，皇宫的正门是朝着南边的，平常朝廷大臣或者文武百官要上朝都是走南边的正门进入皇宫来朝见皇帝。在这个南边正门之外有许多房子，这些房子是中央政府官署的办公场所，这是皇宫的南面。而皇宫的北面呢，有一个北门，这个北门是皇宫的后门，北门这个后门是供皇帝皇后妃嫔王子公主和皇室的亲戚们进出的通道。所以北门实际上是皇帝私人进出的地方，皇帝跟皇帝的亲戚家族们私人进出的地方，一般政府官员是不走北门的。但是由于皇帝跟家属们出入皇宫都是从北门走的，所以北门的重要性实际上比南边的正门更加重要。北门驻有重兵，这是皇宫禁卫军司令部就设在皇宫的北门。北门的内外戒备森严，一般人是不准接近北门的，包括宰相大臣，除非经过特许，宰相大臣们也不能进出北门的。可是现在武皇后特准这几个文学之士每天要经由北门进出皇宫里面的书房，这真是特殊的礼遇啊。这个礼遇让满朝文武大臣羡慕不已，大家就称这几个能够进到北门书房里去的人，称他们为北门学士。北门学士不是官名，北门学士是一个被人羡慕的特殊身份。
他问我说希望是什么，我说希望就是我在电话这头告诉妈妈我考试考坏了，妈妈在电话那头告诉我没关系，下次再努力就好了。欢迎您继续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北门学士们为了不辜负武皇后对他们的厚爱，他们尽心尽力在书房里面撰写书稿。他们完成了几部书，这几部书一部是叫做《百僚新戒》，这是讲官员们任官的守则，做官的守则。另外一部是《列女传》，和另外一部是《古今内范》。《列女传》跟《古今内范》这两本书是讲妇女的生活规范和妇女的修养。另外还有一本书是叫做《乐书》，《乐书》是讲音乐跟庆典的礼仪，就是说各种各样的庆典怎么样进行庆典，用什么音乐，这是《乐书》。另外还有一本书是叫做《孝子列传》，《孝子列传》是收集历代孝子故事而成的一本书。另外还有一本书叫做《成鬼 鬼是鬼道的鬼，是讲一个臣子应该遵守的行为标准。北门学士们编写了这么多的书，但是到今天，在这些书除了《成鬼》这一本书之外，其他的几部书都已经遗失不见了，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成鬼》这本书今天还可以看得到，实际上是一个很薄的一本书，全书只有上下两卷，总共才不过4000多字。这本书我们今天可以读得到，这本书是以儒家传统道德观念为基础，论述作为臣子的人应该怎么样振兴臣义，忠君爱国之道。这本书似乎是当时的读书人必读之书。从武则天重视编撰书籍这件事情来看，武皇后是一个有思想的政治人物，她了解在专制体制之下要巩固统治权力，首先要对被统治者给予思想教育，透过思想教育建立人民的观念，而一个人的行为又是受着观念的影响，观念中以为是的虽死也要去做，如果观念中以为非的虽然有金钱财宝的诱惑也不肯去做。譬如说从宋代以后，守节的观念深入人心，一个女人当丈夫死了以后不能再改嫁，这种守节的观念普遍被社会认为是，连妇女本身也认为是，于是许多寡妇宁愿死也不改嫁，贞洁烈女的事随处可见。所以一个政治领袖想要控制人们的行为，就要先建立人民的观念，而建立人民的观念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强思想教育。从《成鬼》这本书可以看出来，武皇后是要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教育的，要人民建立服从跟忠君的观念。这种加强思想教育的工作，除了少数朝代的创业帝王曾经做过之外，绝大多数的男性皇帝都没有想过这个思想教育的问题，可见武皇后是一个有见识有眼光的政治领袖，她的成功绝对不是偶然的。武皇后对北门学士们啊十分的关心，常常去书房看他们撰写新书。有一天，武皇后把北门学士们啊招到自己所住的那个宫里面。皇后的居所是隐秘的，外朝臣子根本不可能进入。北门学士几个人被招到了这个神秘的地方，内心七上八下，不知道皇后葫芦里卖什么药啊。武皇后拿出了几份文件给大家看，北门学士们啊一看就大吃一惊，原来这些都是极机密的文件，只有宰相跟皇上才能看的，他们不知道武皇后是什么意思。武皇后挥挥手要大家坐下来，慢慢地说，这地方很隐秘，你们不要害怕， 我和你们相处了不少的日子，我知道你们是很有学问的人，而且忠心耿耿，值得信任。从现在开始，我要请你们做我的参谋。许多重要的决策，在做决定之前，必须要了解外面的环境，再对事情做深入分析。可是我生活在皇宫里面，不能随便外出，对外面的情形有时候是不太清楚的。以后我要做决策之前，我会请你们来告诉我外面的情况跟反应是怎么样的。你们都是有学问的人，我也会听你们对事情的分析。我这样做是希望我对国家大事的决定不要犯下错误。接着武皇后下令，今后宰相和皇帝讨论国家大事的时候，北门学士们可以和宰相一同觐见皇帝。北门学士们都是中级官员，竟然有这个特殊的礼遇，就不得不让宰相跟文武百官另眼相看。虽然北门学士没有决策权，但是他们具有对决策的影响力，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些北门学士似乎成为当时的影子内阁，这种情形在中国古代是很少见到的。武皇后的政治才能绝不输于男性皇帝。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我亲爱的朋友，我们看到了武则天懂得思想改造工程的重要，她要北门学士编了《百僚仙界》《列女传》《古今内范》《月书》《孝子列传》还有《陈轨》等等，这些都很重要，因为思想会影响行为。在基督教里，基督徒们会读一本书叫做《圣经》，这本圣经是由神感动人所写成的，里面有许多宝贵的教训，而且这些教训不是只有白纸黑字的教训，神的话语是带有能力的，不同于人间的文字。圣经说，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你是否也乐意让这位爱你创造你的神透过圣经来改变你的思想，提供你行事有能、行善有力的那样的一个力量呢？德仁鼓励你可以到附近的书房去买本圣经，开始阅读这本可以转化你的思想、可以让你的生命向上提升的一本书——圣经。看看历史，想想圣经，希望你的一生能够得着神所要给你的幸福与福气。愿神赐福你了，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